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二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的使命。上个主日我们借着耶稣受洗的奥基，说明了人借着领受圣洗圣事，分享了天主的生命，成为天主的子民，就如同基督受洗向世界显示了墨西亚崇高的地位。这个主日的中心思想是将耶稣基督的面貌、身份还有使命从不同的角度向我们介绍，并且也提醒每一位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们，也要如同耶稣一样成为世界的光，将基督的救恩无止境地延续下去。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参与这台弥撒圣祭。全能永生的天主，天地万物的统治者，求你仁慈地俯听你子民的哀祷，使我们今世得享你所赐的平安。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赛亚先知书，先知以上主仆人的诗歌清楚地显示蒙召成为上主仆人是很大的荣耀，但是上主仆人所担负起的责任却是艰难而神圣的。为了使天主的救恩传遍普世，他要成为世界的光明。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上主对我说，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大家要因着你而赞美我。为领回雅各到上主面前，集合以色列在他跟前。当我尚在母胎时，他就培养我做他的仆人。我在上主眼中是光荣的，天主是我的力量。上主对我说，你做我的仆人，复兴雅各支派，领回以色列的子孙。我还不满足，我还要以你成为万国之光，使我的救恩普及全世界。
我的天主，请看我已来到，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我的天主，请看我已来到，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我亲切期待上主，他便垂顾我，俯听了我的哀诉，他使我口唱新歌，赞美我们的天主。我的天主，请看我已来到，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牺牲和素祭都非你所喜，全燔祭赎罪祭也非你所要，你却要我俯首帖耳。于是我说，请看，我已来到。我的天主，请看，我已来到，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书卷上已为我记载，我的天主，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我常念念不忘你的法律。我的天主，请看我已来到，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我在神会中宣扬了你的正义，我没有缄口不语，上主，你已知悉。我的天主，请看我已来到，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我乐意奉献你的旨意。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是圣保禄宗徒写给格林多教会书信的致后词，内容表达出基督奥体的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的，并且劝勉 凡是因着同一信仰、同一洗礼、同一基督而蒙受召选的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肢体，所以该当彼此互相扶持，团结一致。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段书信。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因天主的旨意蒙召为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和索斯特乃弟兄，写信给格林多的天主教会，就是给那些在耶稣基督内已经圣化蒙召为圣者的信徒，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愿我们的天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宠与平安。
今天的福音中，圣若望告诉我们，若翰在给耶稣受洗以前并不认识耶稣，直到若翰为耶稣受洗之后，有圣神从天降下停留在耶稣身上，这时若翰才认出耶稣就是那位要用圣神施洗的人，他是天主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若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便说，看哪，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这就是我所说过的那一位。他在我以后要来，却成了在我之前的，因为他本来先我而有，连我也不曾认识他，但是为了使他显示给以色列子民，因此我来用水施洗。若翰又作证说，我看见圣神好像鸽子从天上降下来，停在他身上。我本来不认识他，但是那派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神降下来停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用圣神施洗的人。我看见了便作证，他就是天主子。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二主日。常年期主日受到对观福音强烈的影响，所以三部福音分别在甲、乙、丙三年一轮的主日弥撒当中出现。今年甲年，所以我们诵读马窦福音，明年我们将诵读马尔谷福音，在下一年则是诵读路加福音。虽然这三部福音是甲乙丙三年主日循环一轮的弥撒福音的选读的主轴，但是不管是甲年、乙年或丙年，常年期的第二个主日的福音都是从若望福音第一章以及第二章所揭露出来的。今年是甲年，福音是若望福音第二章29到34节。这段福音是有关若翰在旷野为耶稣做见证，可是这一段福音没有叙述耶稣受洗的经过，因为我们在上个主日我们庆祝主受洗节的那个弥撒的福音我们已经叙述过了，所以这个主日的福音它补充了几个有关于若翰作证主受洗的非常重要的细节。在本主日读经一以赛亚先知书当中，特别就提到了上主仆人的使命，这个使命将普及到天涯地角，所以以赛亚这样宣告说，你做我的仆人，复兴雅各支派，领回以色列的子孙，我还不满足，我还要使你成为万国之光，使我的救恩普及全世界。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了读经一 正是为福音开路啊。他宣布了耶稣使命的普遍性，天主许给这位上主的仆人将要显示天主的光荣。这个光荣不局限在以色列子民当中，更是要向万国万邦扩展。是的，在旧约里面，虽然以色列子民他们自己本身已经意识到了天主所赋予他们救恩的特权，可是先知们却是进一步得到天主的启示，宣布这些特权不单单只是为以色列保留，更是要以色列把这些救恩的讯息通传给整个的世界。因此在第二篇读经圣保禄致格林多人的书信里面，就是借着谈到那些在各地呼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们，借着这一个更是加强也更是肯定了上主仆人使命要普遍实现的这个讯息。而本主日的福音就是延续了这个主题，向我们明确的指出这个普遍救恩的讯息已经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实现。当若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便用了意义非凡的那个词语那个话语来指出耶稣的这项使命。若翰这样宣告说，看啊，天主的羔羊，除免是罪者。注意，若翰不是说除免犹太诸罪者，而是除免是罪者。所以这个宣告让我们看到了耶稣所带来的那个救恩的普遍性、普世性。为圣经时代的人们来讲，羔羊给人的印象是跟死亡有一个非常紧密联系的，因为人们所看到的羔羊大部分都是死的。每一天的早上，每一天的晚上，总有上百只的羔羊会被送到会堂里面宰杀，而每一个犹太家庭每一年都会有那么一次的机会，在逾越节晚上抓一只羔羊，而且割断他的喉咙。因此对那时候的人来讲，羔羊这个词就是指惨死的动物。而当若翰见证耶稣称耶稣为羔羊的时候，对当时候的人们来讲，这羔羊的图像总会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激起阵阵的涟漪，激起阵阵的浪花，而且冲击他们的思绪，使他们想起在创世纪当中亚巴郎把儿子伊萨格捆好放在祭坛木材上代替羔羊准备祭献烧毁以作为献给天主的全燔祭的故事。这个故事让他们不免会联想到耶稣很快就要死了，而且是流血惨死。几个月之后，洗者若翰因着得罪黑若迪亚这个残暴的女人而被砍头。三年之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从他身上的五上涌出。但不同的是，洗者若翰的死并没有成就任何事，他的侍奉是在若翰活着的时候，但是耶稣的死却是成就了最惊人的事，也就是除免世罪。因此对耶稣的整个使命来说，再没有比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更伟大的计划了。 而因为亚巴郎和伊萨格的祭献，深深地流露出、绽放出耶稣十字架祭献的那一个光泽。所以，基督徒把这旧约的祭献看成是新约祭献的预象。我们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听到许多的共鸣，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两者彼此之间生命的深沉撼动。耶稣他就如同伊萨格一样，是忠信父亲的唯一爱子，他就像伊萨格背着全燔祭的木材一样，耶稣为了完成他的祭献，他也必须痛苦地背负他的十字架苦木。而在整个新约的一开始，在马窦福音的一开始，就是把耶稣视同伊萨格，直接就称他是亚巴郎之子。然而，各位弟兄姐妹，天主爱我们，爱到极点，他究竟还是不愿意人的儿子死亡，却是甘心把自己的儿子交出，为我们世人的罪而受人鞭笞、捶打、钉死，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耶稣，他成了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所以，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不懂为什么基督徒把基督的十字架看得那么样重要，如果你很疑惑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总认为耶稣这一生做过最伟大的事就是为我们受苦受死，如果你还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强调基督的死亡，那么听听若翰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我们上面所提问题的所有答案。这位天主的羔羊耶稣，他的惨烈死亡为我们带走了世界的罪恶。请注意，弟兄姐妹们，洗左若翰不是说减少罪恶，洗者若翰也不是说原谅罪恶，他明明白白地说除免罪恶。这是一个多么让人震惊的说法，这是一个多么让人震惊的作为。是的，耶稣的死亡要为我们带来新天新地，在这新天新地当中，我们将拥有公义，拥有和平，却是没有罪恶。因此，在感恩圣祭当中，每当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咏唱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将跟着领悟到，我们的生命即将在弥撒中领受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换句话说，我们将在当下所经验的弥撒的那个时刻里，我们要预尝永恒的天国。这个天国不是文学里的超现实世界，这个天国也不是人世间用梦幻的理想主义所建立起来的任何王国，这个天国就是耶稣基督。若翰在旷野做出如此见证之前的旧约圣经里面，从圣经开始的梅瑟五书，到旧约的最后一部马拉基亚先知书，在这整个的期间，天主他曾借许多的先知们向以色列说话。可是从马拉基亚先知书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话，甚至连一个字都没有从天主那里传来讯息。 这段天主沉默的时间经历了400年。在这个400年间，我们可以想象，一定让以色列人充满了恐惧，充满了不安，可是同时也充满了等待期待啊。所以400年后天国来临了，耶稣来临了，所以要好好的准备自己，为能够让自己干干净净的去与天国相遇。这个就是昔者若翰他所要传递的讯息。在若翰传递这个讯息之前的整整400年间，天主好像是完全沉默的。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有400年的间隔。所以当若翰以一种有别于犹太经师跟司祭的姿态和权威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以为他们所等待的实现了，所以有的人以为他就是厄利亚先知又回来了，也有的人以为梅瑟复活了，也有的人以为是旧约中天主所预许的墨西亚来临了，所以谣言盛传啊。若翰处在所有的争论、所有的讨论、所有的谣传当中，他就在这一个争论跟讨论的中心，开始了他传讲天主的讯息，而他的讯息就像指向东方的指针一样，为我们指出了太阳升起的方向。他这样说：看啊，天主的羔羊，除免是罪者，这就是我所说过的那一位，他在我以后要来，却成了在我之前的。里面看昔者若翰怎么回应人们对他的谈论、对他的争论、对他的谣传？他不要人们谈他，也不要人们看他，他甚至自我表达，表达自己什么都不是，他就只是一个声音：我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所以他要我们谈论那个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他要我们聆听那位成了在他之先的那一位。昔者若翰把他的一生都给了耶稣，而且把将耶稣推到舞台的中心作为自己生命的目标。于是若翰为我们立下了一位福音分享者的典范，他怀着谦逊的精神承认自己并不是这个福音，他承认自己并不是这个喜讯的实现者，也不是医治者，也不是释放者，更不是生命的赐予者。是的，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是有罪的、破碎的、容易受创伤的人。我们之所以可以分享福音、见证天国，那是因为我们从耶稣那里经验到了罪的宽恕，我们在耶稣那里经验到了破碎被复合，我们在耶稣那里经验到我们的创伤被他医治，我们更是在耶稣那里经验到我们的死亡被他克服。而我们只是奉天主的召教，把我们自己非常有限、非常有条件的爱，成为天主那无限无条件的爱的通道。就如同若翰他来，他是为作证， 为给光作证。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而基督徒也分享了真光的生命，为的是要延续基督在世界上的救恩工程，使更多的人因着基督而得到更丰富的生命，使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以信仰的态度面对来自生活中的压力。最后，耶稣基督是羔羊，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羔羊，未能效法基督去服务他人。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每一个人，你要去传。